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师父他挑战我说要用广东话讲道。
师父今天姊妹叫我用广东话来讲道，
因为他老公在华语堂用华语讲主日学，
因为先生在这个华语堂用国语来讲主日学。
我特别为广东堂的弟兄姊妹感恩，
我特别为广东堂的姊妹的弟兄姊妹来感恩，
因为我们这几年的美中短宣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一直应该是弟兄还没有姐妹，一直陪我们去帮忙。
这个在这个最近这个的这几年的这个美中的时候，这个短宣的时候，都有与堂的弟兄来到帮忙，这姊妹还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帮忙的话，我们今年可能就去不了了。
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帮忙的时候，我们今年就可能去不到了。
今年我们目前短宣只有六位，粤语堂来了两位弟兄。
我们今年的时候有这个六位去，其中有两位的粤语堂的弟兄来参加的。
去年有四位，包括周牧师在内四位弟兄的帮助。
去年的时候有四位，就包括这个周牧师来参与的。
那么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弟兄姐，特别是姐妹来帮忙。
我们希望呢，是日后的时候更希望鼓励，特别是姊妹的弟兄姊妹当中的时候来参与。
因为今年我们有可能一位姐妹都没有。
我有一个可能的时候，今年的时候一位姊妹都可能都没有
的。对，请你们为我们来祷告。
希望大家多多为我们祷告。
我到美国有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来到美国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家里很忙，一直忙着生孩子养孩子。
我在那个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非常要忙，有生孩子的，有生小孩的，还有牧养小孩的。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出远门去旅游。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在外面来到远游。
感谢主，我今年第一次到了纽约。
今计神的教，今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纽约。
是陪我的亲戚去了。
是陪我亲戚去的。
所以有机会登上了纽约的地标建筑，就是帝国大厦。
我有机会的时候去这个建筑这个地标的时候，这个帝国大厦 Empire Building。
然后在那里听导游讲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听到当时讲这个帝国大厦的历史，
居然发现在1945年这个帝国大厦被飞机撞过。
其实这个1945年的时候这个大厦被飞机撞过的。
那是在1945年的7月28日。
是1945年7月28日的。
世纪二次大战还没有结束。
在第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
当时帝国大厦是纽约市最高的建筑。
当时的时候帝国大厦是这个纽约市里面最高的一个建筑物。
有一位空军上校 William Smith。
其中一个空中的上校是 William Smith 史密夫先生。
他要开着他的轰炸机去接他的上司。
他揸这个轰炸机来接他的上司。
他的上司是在New Jersey 的 Newark 那个 airport。
他的目的地是在这个Newark New Jersey 的 airport 来接他的。
当他路过纽约的时候，到了纽约的市政机场，就是LaGuardia 那个机场现在。
他去到经过这个当时的市政机场，是今天的 LaGuardia 的飞机场。
他是问那个指挥塔的工作人员。
他问了当时的指挥塔的工作人员。
他问他天气怎么样。
他问天气怎么样呢今天。
因为他起飞的时候雾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
因为他起飞的时候已经开始大雾了。
然后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从他那里已经看不到帝国大厦的顶部。
对，这个当时的控制塔人员他说在我坐的地方的时候我是见不到这个纽约的帝国大厦。
他就请求这位上校说请你马上停飞降落。
他希望你可能晚你即刻的时候停飞了降落了要。
可是这位史密斯先生怎么回答呢？
这个史密夫先生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是在执行军事任务。
我是执行这个军事任务。
你管不了我。
你管不到我的。
所以他就按照他因为他有这个军方的通行证他就这样开过去了。
他说这个军方的通行证的时候继续就飞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开到纽约市的时候他看不到地面的东西。
他当他想象的时候他飞到这个纽约市的时候看不到地面的。
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飞。
他其实都不知道去哪个地方来飞的。
所以他只好将飞机降到1000尺左右。
他只不过将飞机的时候是低飞到1000尺左右。
因为我们知道帝国大厦是高过1000尺。
但我们知道帝国大厦是高过1000尺的。
所以他就这样开进了曼哈顿。
咁我就飞去曼哈顿嘅地方。
在里面这样飞来飞去。
喺个当中嘅时候飞嚟飞去啦。
后来当他看到帝国大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我看到帝国大厦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呢大概是十吨重的 B-25 轰炸机就一下撞到帝国大厦的79层。
起飞不久的时候就撞了这个帝国大厦的就是79层那里。
是感谢主那天人不多。
感谢神的时候那天的人是不是很多。
所以一共只有14位丧生在空难当中。
在这个事件的时候有14人的时候是落难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空军上校因着自己的鱼丸他丧失了生命。
我看到这个空军的上校因为自己的鱼丸的时候就丧生了生命。
他如果看见天气不好就不去冒险飞行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份空难发生。
他如果是见到空气不好的时候不会自己冒险的时候他就不会来到丧失自己的生命。
他如果听从指挥打工作人员的劝解他不去贸然开飞机开到曼哈顿也不会有空难发生。
他如果听这个当时的指挥太人员的劝告的时候不是自己的干嘛来的时候他都不会有这个事情的发生。
可是因着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刚硬鱼丸的人。
因为自己一个刚硬鱼丸的人。
所以他最后导致机毁人亡。
记住到导致的时候这个机毁人亡。
我想到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我想我做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或者觉得我们不像这位上校如此的愚顽，
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好像这个上校那么愚顽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真的不是这样。
我自己就发现我自己的一个事实，
我是发现我自己一个事实，
如果我不好好去读圣经，
如果不是好好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的话
不在神的话语下面降服，
如果不在神的话语的话中的时候降服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一切都很好。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一切可能都会好好的。
可是当我去读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话是一切两刃的利剑，
神的话语是一把两刃的剑，
刺入破开我们的灵与魂，
刺入破开我灵与魂，
显明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
显明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的。
一方面照明我心中的愚顽之处，
一方面是照明我的愚顽之处，
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成圣的方向，
而且另一方面讲到成圣的方向是怎样。
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弟兄姊妹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6章45到56节。
所以今次请的时候看我们今天的所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6章45至56节。
我们想用起音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
我们是请启英的方法来到读，请弟兄来读这个单数，姊妹来读双数的。
好，请。
请。耶稣随着吹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白菜大去，叫他众人散开。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照自己众上。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隔离撒那地方就靠了岸，就跑遍到那地大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有声人用玉子化到那里。
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所以 Pastor Enoch 说这是很简单你就讲了，
所以 Pastor Enoch 跟我说、哎、很简单，你就这么说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告诉我给我几分钟，
但他没有说我今天讲几分钟。
所以当我讲稿写完还没有写完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劲，太长了。
当我在写这个写完稿的时候，今天讲的时候可能太长，
因为我不会说广东话，需要 David 帮忙翻译。
因为我不是广东话，所以翻译。
我感谢主，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时间来讲它。
我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时间来讲道。
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之后。
今日嗰个经文系发生喺呢个嘅耶稣基督行呢个五饼鱼嘅神迹以后所记载嘅。
我们看到45到56节可以明显的分为两段。
我哋喺呢个45至56节嘅时候可以分为两段。
那么45到51节讲的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故事。
在45至51节的时候讲到是耶稣基督在海上来到行走的事情，
这里更多的是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
是讲到耶稣基督和门徒之间的互动。
而在53到56节是讲的主耶稣在 格尼撒勒一带医病的故事，
在53至56节的时候讲到这个格尼撒勒的地方的时候一件事情。
那么这边更多的是主和众人百姓的互动，
是主耶稣基督和百姓一个互动的。
那么在52节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节，
在52节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节，
因为这一节不是故事叙述的一部分，
这个不是讲故事里面一个描述的部分，
而是作者马可对门徒的一个评价，
是一个当时这个作者这个马可对门徒一个估价。
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
讲到话这个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的时候心里还是鱼丸。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也有记载，
我们见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都有记载这件事情，
那是在14章的22到23节。
在14章至23节的时候呢，
在那里呢52节这段经文是没有的，他有的多了一段呢反而是彼得走出船去水中行走。
他多了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彼得是这个离开的船在水上面走过的事情。
而且最后当主耶稣使风平浪静之后，门徒就来敬拜神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当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平定风浪的时候，这个门徒就来到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我们看到这两段这两本书对这同一故事的记载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两本不同的书，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讲的是有些地方不同的。
马太是要强调主耶稣的神性，
马太福音是讲的强调主耶稣的神性，
而马可呢更是好像一个心理学家，他暴露门徒的软弱。
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这样讲到暴露当时的这个门徒的一个软弱。
我们也知道按照教会传统，马可福音的真正作者可能是使徒彼得。
在这个传统的教会的历史来讲的时候，这个马可福音其实真正的作者是这个彼得。
所以马可福音他并没有刻意描写彼得好像英雄一样的这般事迹。
所以的时候他没有马可福音的时候没有刻意的讲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好像英雄一般一式的时候来的事情，
而是当彼得去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看到更多的是门徒需要在哪方面去成长。
在这个彼得的时候，在这个反应的时候来到想到他的门徒在哪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有反一个成长的机会。
虽然彼得当时自己凭着那一点点信心走出船去在水面上走，
虽然彼得是凭着少少的信心的时候在水上是走出船的时候在水上行走，
彼得却是深深的知道当时他和所有门徒的属灵光景。
但是彼得是明白到他和其他门徒当时的属灵的光景，
而且不仅是当时甚至是领受这本书信的读者们，
他和这个是领受这个书的读者们的。
就这里的是52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鱼丸。
因为他讲到话，他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当时分饼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还是鱼丸。
我们知道当马可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过了几十年了。
我们知道当这个马可书福音的时候写记载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几十年的时候，
所以这本书还是借着这样的信息去来劝勉当时的门徒。
他写这个时候劝勉当时的门徒。
所以我读到这里我自己心中也是很震撼。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震撼。
我想每个基督徒特别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想说在这个信主里面多年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其中一个想法，
就是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该学的都学了，该侍奉的也都侍奉了。
我在教会这么多年应该学的时候我都学到了，该侍奉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侍奉过了，
没有什么道理是我不明白的，
没什么道理是我会不明白的。
而且我也不做牧师不做传道人，
虽然我不是做牧师不是做传道人，
不是宣教士，也不做，也就是不做什么很大的事情。
我唔系做宣教士，亦都唔系做好大嘅事情。
作为一个一般的信徒，我是十分的不错。
但系如果做一个普通嘅一个平信徒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唔错嘅。
我想起一句老话，
亦经有一个说话，
就是 You can't teach old dogs new tricks。
It's English。你唔可以教一个老狗玩新把戏。
翻得非常好。我真的没有去翻译它，非得留给 David 翻译了。因为我想他的意思，我想就是说老狗很难学，我们说新东西，这是新把戏，翻译得很好。老狗很难长进。那么我想张彼得过了几十年之后，他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还是在想，我们做门徒的心里还是十分的愚顽。
当呢个彼得嘅时候思想嘅时候，虽然咁多年之后，成日觉得我哋就好容易嘅时候，我哋心里边仲系好疑幻嘅疑幻。
他看到的更多是我们的不足。
佢看到我哋自己更多地方嘅不足。
看到的是当时的门徒，我想和我们一样，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楚。
系好当时嘅时候嘅门徒，好似我哋一样嘅时候，对主耶稣基督嘅认识唔系咁清楚。
我相信他是借着这本书在问你和我每一个门徒。
他是藉着这本书的时候问你和问我的，
你心里还是愚顽吗？
你心里面是不是只是愚顽呢？
我相信在信仰的旅程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
其实我对神的话语，对神其他事的时候是有无尽 的事情。
的确是老狗很难学新把戏。
我刚才说过的时候，老狗是很难学新把戏。
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愚顽，
因为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心里是愚顽。
我想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要这样，
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这样。
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快结束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节经文来勉励弟兄姊妹，
也都是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用这个话语来勉励这个弟兄姊妹。
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那么这是他最后的临别之言。
他是最后的临别之言。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看一下愚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看看愚顽的是这个意思是怎样定义呢？
如果我们手中有英文译本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词被翻作是 harden。
如果我们中文，如果我们当中的时候有英文译本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翻译为这个 harden。
那么中文直译的话就是心硬的意思，愚顽是心硬的表现。
中文的讲的是一个心硬，心硬的意思就是一个愚顽一个表现来的。
一个心硬的人，他不接受新的知识、新的启示、新的理解，不愿意学习新鲜事物。
一个心硬的人，他不愿意受嘅真嘅指示、新嘅睇法。
或者是他可能头脑里是知道的，
他头里面可能会知道的，
可是他的行为表现却显明他没有真正明白。
他在行为上面的时候表明的时候，他不是真真正正的明白，
所以最后就表现出一个愚顽的样子。
最后的时候道出一个愚顽的样子。
心硬是愚顽的起因，
心硬是这个愚顽的起因。
愚顽只是心硬的外在表现，
愚顽就是一个心硬里面的这个外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一个人心硬有几种原因，
心硬里面有几种的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可能一直在抗拒神，拒绝神的恩典，他还是不信的人。
一个不信的人的时候，时时是抗拒神的恩典。
不信的人在神的事情上往往表现出心硬的态度。
在这个不信的人的时候，在往往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表现他心硬的态度。
那么第二呢，就是注意门徒的心硬。
第二个时候讲到门徒的心硬，
门徒的心硬我认为 有差不多两种，一种是自视的心硬，一种是自怜的心硬。
门徒的心硬的时候两种的表现，一个自视的心硬，另一个自怜的心硬。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不信者的心硬。
我们第一个看的时候，不信者的心硬。
在圣经当中这个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法老。
这个最出名的标准的人物就是这个法老了。
神要带带以色列出埃及，法老却一次次的拦阻以色列人。
这个神要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一次一次的拦阻。
好多次法老在降灾之后他心软。
好多时当神降灾之后的时候，法老会有心软的。
他心里说同意让神的百姓离开。
他在开始的时候说同意给这个神的百姓离开。
可是每当情况好一点他就反悔。
当这个情况 是改善的时候他就反悔了。
一次次的心又硬起来。
一次次的心又开始硬起来。
那么在出埃及记这本书当中圣经记载说法老自己心硬。
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法老的时候他 容许他自己的心来发硬。
他也说神使法老心硬。
亦都有地方讲到神是使到法老的心是硬起来。
这在神学上有一个张力。
在神学上可能有个张力。
到底是法老自己心硬还是神使他心硬？
究竟是这个法老是将自己的心来发硬，因为神是将他心来发硬呢？
不过我相信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样。
是神使那些心里刚硬的人自己刚硬。
他想这个人心里面是刚硬的时候容许他刚硬。
或者说这些人本来就是心里刚硬的人，神只是让他们继续做他们自己。
他本身他自己的心里面刚硬，神只不过容许他继续的是刚硬。
因为神是给人自由意志。
因为神是给我们众人有一个自人的意见意志。
人的选择都是人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人会用自由的意志来做自己的选择。
没有自由意志人就成为机器人。
如果没有人就没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机械人了。
但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神可以改变法老的心吗？
但是神可不可以改变法老的心呢？
答案是当然可以。
这个答案当然可以了。
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凡事都能。
凡是我们做物主的时候他凡事都能。
可是神选择不去改变法老。
但是神选择的时候没有去改变这个法老。
而是任凭他自己继续的心硬。
就任凭他自己的心里面发硬。
那这里面有神的旨意的奥秘的问题。
这个有神的旨意的奥秘的问奥秘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使一些人继续刚硬，却使另外一些人心软下来。
是神怎样是有些人使有些人继续的刚硬，有些人的时候心里面是开始发软。
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使法老一直的刚硬，而是让使徒保罗可以信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神会容许这个法老继续的刚硬，但是使到这个保罗是来信主。
但是我们知道神最终的目的是使他自己得到最大的荣耀。
但我想知道，我一定知道的时候，神是得着该得的荣耀。
但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的缘由。
是很多的具体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始终的缘由。
所以在这种面前，我们只能说神啊，凭你意行。
我们只不过讲话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可是一个心里刚硬的人，因着他的自由意志，他无法逃脱自己心硬的罪责。
如果一个人是藉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脱离他自己的一个罪性的。
因为他是主动的心甘乐意的去选择与神敌对。
因为他其实心甘乐意的时候是选择与神敌对。
没有人去强迫他。
没有人去要惩罚他们。
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是没有人逼他们，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人罪性的本质就是要离开神。
人的罪性的时候就要我们来到与神就离开，
然后自己做自己的王，
自己做自己的王，
选择与神为敌是一个罪人最自然的选择。
与这个神为敌的时候，一个罪人的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选择。
而谦卑下来接受主耶稣，
这个谦卑下来接受主耶稣基督，
承认神是造物主，是我们的主宰，
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造物主宰的话，
所以人的罪性是完全相反的，
是同这个人的罪性是相反的。
我们只有先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谦卑下来，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
是只不过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来柔软下来谦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
有一位老先生一直不信主。
有位老先生他一直都不肯信主。
他每次都预备一些问题来难为那些向他传福音的人。
他经常是用这个不同的问题来难为这个跟他们传福音的人。
有一次牧师去探访他，问他。
有一次牧师来探访他，就问他。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有什么问题呢？
老先生就说。
老先生就讲了。
为什么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这个主耶稣是这个童贞女所生？是不可能的事情。
牧师讲了半天。
牧师讲了半天。
他还是不信，说不可能。
他还不相信，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天他在家里做事情。
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做事情。
他爬到树上去修剪树枝。
在这个琴上树的时候，这个剪枝。
结果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
结果不小心就喺树上跌落嚟，
家人就送他去去急救，
家人就送去急救，
牧师去探望他，
牧师去探望佢，
结果他兴奋地告诉牧师说：“我信主了。”
佢好兴奋嘅时候话俾主，话俾呢个牧师讲：“我信咗主啦。”
牧师说：“你不是不明白童女怀孕生子的事吗？”
佢话：“你唔系仲未明白到点解系呢个耶稣基督同童贞女所生嘅咩？”
他怎么回答呢？
佢点回答呢？
他说：“在神凡事都能。”
佢话在神嘅里边嘅时候，凡事都能。
我信咗神了，就能了。
我信咗神就得啦，
一切都搞定了，
一切搞掂啦。
所以很多时候，当人心柔软的时候，不再心硬，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好多时嘅时候，当我哋心软嘅时候，唔再心硬嘅时候，好多嘢就迎刃而解嘅。
老人家在床上就充满了喜乐。
老人家就心里边就时时充满咗喜乐。
当他不再心硬、不再愚顽的时候，
佢唔对心硬、唔再愚顽嘅时候，
他就下定决心接受主耶稣。
佢就下定决心接受主耶稣基督，
神的恩典就临到他，
神嘅恩典就临到佢身上。
其实我们在慕道的时候，知道很多问题。
我哋知道好多时嘅时候，慕道嘅时候，好多时候有好多问题。
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好多时候唔系真正嘅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心硬，还有愚顽。
最紧要我哋心嘅时候，我哋咪心硬同埋愚顽。
当我们持续愚顽下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新的事物。
如果我哋继续愚顽嘅时候，我哋唔可心里边继续愚顽嘅时候，我哋唔可以接受新嘅事情。
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
当我哋愿意我哋谦卑下嚟嘅时候，
柔软我们的心，
柔软我哋嘅心，
领受神的道，
领受神嘅道，
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嘅恩典，
那就印证了主耶稣的一句话，
印证神主耶稣嘅一句话：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这就是不信者的心硬，
呢个不信主嘅心硬心硬。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还是有可能心硬的。
一个人系做咗基督徒嘅时候，心里边可能都有心硬嘅地方。
那么与不信的基督非基督徒不同的是，
一个同呢个非基督徒不同嘅地方咧，
他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佢有两种唔同嘅原因。
一种呢，就是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传统，
系主要自己嘅能力、自己嘅习惯、自己嘅传统，
固执己见。
坚固己见，
所以我说他是自视的心硬。
所以我就讲话呢个，我讲话自视嘅心硬。
这一类信徒因着自我为中心，导致骄傲心硬。
呢个因为佢信徒嘅时候，接着呢个自我嘅心硬嘅时候，就到机会，
自以为是，拒绝改变。
佢而家就继续嘅改变，拒绝嘅改变。
第二类呢，就是自怜的心硬。
第二个是自怜嘅心。
那么这一类信徒是在苦难当中、困难里头。
一个嘅信徒喺呢个嘅苦难嘅当中嘅时候，
开始自己可怜自己，
佢可能会自己可怜自己，
很容易陷入苦毒中，
喺好容易嘅时候系可能呢个苦毒当中，
就开始心变得刚硬，
心里边开始嘅刚硬。
那么我相信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门徒他们有这个自视的心硬。
呢个嘅系我哋相中嘅时候，呢个嘅门徒嘅时候，可能系一个自视嘅一个心硬。
他们被自己的观念和传统所捆绑，
佢俾自己嘅观念同埋嘅传统嚟到捆绑。
马可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
马可讲到嘅时候，因为佢哋唔系明白到呢个分饼嘅事情。
那么分饼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咁讲分饼系咩嘅事情呢？
门徒要明白什么呢？
门徒系要明白乜嘢呢？
那使徒保罗曾经论到犹太人。
这个是使徒保罗是论到犹太人，
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
犹太人要看神迹的，
希腊人是求智慧，
希腊人是要求智慧。
那么这一句话道出他们的特点，
这个是讲到道出他们的特点，
他们喜欢看神迹，
是犹太人的时候希望看神迹。
我们也看到53到56节，
在这个53至56节的时候，
这里众多群众来寻找耶稣，
是很多群众来寻找这个耶稣。
他们的目的不是来亲近神，
他们的目的不是来到亲近神，
更不是来敬拜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不是来到敬拜这个神的儿子。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耶稣给他们做事，
是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来做一些事情，
用神迹来医治他们的疾病，
用神迹来医治他们的病。
所以犹太人对神迹的认识还是十分的肤浅，
这个犹太人对这个神迹 的认识是非常的肤浅。
他们可以说耶稣是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
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好像一个先知，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
耶稣行神迹只是证明是神差他来，
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只不过证明他是神差他来的。
耶稣是一位先知，
耶稣只不过是先知，
他和穆斯林他们的信仰跟穆斯林没什么区别，
他的审法和这个回教和穆斯林所想的是一样，
因为穆斯林他们也一样认为耶稣是先知，是可以行神迹的。
一个穆斯林的时候也都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个先知，是可以行神迹的。
可是分饼的神迹到底要证明什么呢？
究竟在这个行神迹的时候证明什么呢？
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都是有记载的，
就说明这个神迹十分重要。
讲到这个神迹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神迹的解释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这个神迹的结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
使徒约翰在记载这段经文这段这个神迹之后他说了一些话。
在这个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说话，
主耶稣自己说，
主耶稣都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来的时候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是永远不渴。
那么我看到门徒和百姓们看到神迹想到耶稣只是先知，最多和摩西差不多。
这个当这个当时的门徒或者民众就看到这个行神迹的时候，他说可能他跟这个摩西一样，是只不过跟摩西一样的。
甚至很多人认为摩西的神迹还要大一些，
甚至无有人觉得话系摩西嘅系神迹嘅比呢个耶稣基督行嘅神迹更加大。
因为以色列在四十年旷野当中，
因为以色列喺四十年嘅旷野当中，
玛拿是每天降下，
玛拿嘅每日嘅降落，
喂饱全以色列人差不多两百多万人，
系嚟到保养呢个以色列大概二百多万人。
而是指主耶稣只不过行了一次，
是主耶稣只不过行一次的神迹，
最多也就是一两万人，
最多是只不过一两万人。
所以他们这样一比较就把主耶稣比下去了，
他如果要比较的时候就将耶稣都比低了。
但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赐生命的主。
但是的时候耶稣都做这个神迹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主。
门徒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中依然十分的愚顽。
讲到这个时候，门徒不明白这个分饼的事情的时候，心里还是愚顽。
他们的思想还是被以前的传统所捆绑。
他们被以前的传统来捆绑。
他们眼中主耶稣就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先知。
他们讲心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只是老师或者是先知。
他们无法从分饼的神迹中看出主耶稣就是生命的源泉。
他们时候他们不可以在这个分饼的神迹里面的时候讲到这个主耶稣都是生命的源头。
主耶稣是从无到有创造的神，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玛拿的神迹是神从天上降玛拿，
玛拿的事情是神是亲自的从天上降下，
不是摩西降玛拿，
不是摩西自己本身是降玛拿。
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主耶稣亲自拨饼做的，
在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擘饼做的。
所以门徒如果仔细去思想去考察的话，
如果门徒在思想考察的时候，
他们应该可以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创造的神，
他们会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创造的神。
门徒心眼就被蒙蔽，
门徒的心眼就被蒙蔽，
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真实面目，
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真正的面目。
他们对被马可称作鱼丸，
他被马可称为愚顽，
因为他们心里刚硬，无法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新的启示，
是无法这个心里面刚硬的时候不可以接受这个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启示。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信徒不一样，
当然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信徒当然不一样。
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头脑里都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生命的粮，
我们都知道在头脑上知道主耶稣是神，是我们生命的粮。
所以当我们心硬的时候，可能不是对耶稣的头脑的认识，
是我当我们心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头脑边的头脑上的认识，
我们脑子里装了不少的圣经和神学知识，
我们头脑上装了很多知识。
可是我们如何对待人的方式和态度，
对待人的态度怎样，
这才真正反映我们里面的属灵光景，
是对我们反映出我们属灵的光景，
看出我们是否还有心硬和愚顽，
是可否反映出我们是否有心里面的刚硬和愚顽。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爱神和爱人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我哋见到一个系爱神爱人，可以有一个铜币、铜板或者个硬币嘅两面，
是不可分的，
系唔可以分嘅。
我们如果对人心硬，也就是对神心硬。
如果对人嘅心硬嘅时候，亦都可以话对神嘅一个心硬。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
使徒约翰对我哋讲，
我们若不爱我们所看见的人，
如果我哋系唔可以爱我哋眼里面可以见到嘅人，
我们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
我哋就唔可以看到呢个我哋睇唔到嘅神。
对弟兄心硬的人，其实对神也是一样心硬。
对呢个嘅兄弟兄姊妹嘅时候心硬嘅时候，对神亦都个心硬。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自以为是的心硬。
可能是要避免一个自以为是嘅心硬。
像这里圣经所说的，
喺个圣经里面讲话，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吗？
弟兄姊妹一齐读。
好，请。
请。
凡事
谦卑、温柔、忍耐，
用爱心，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让我们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
无论系对人、对神、对人。
我们不要犯自以为是心硬的错误，
我不要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错误，
以至于我们成为不好的见证，
我们成为一个不好的见证，
让主耶稣的名蒙羞，
令到主耶稣的名是蒙羞，
让求神就帮助我们去省察自己，
求神你要给我们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哪里是固执己见，
我们有时是固执己见，
主耶稣来是 拆毁我们中间的墙，
是主耶稣来是拆开我们中间的墙，
我们靠着主的十字架在耶稣里合一，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
在爱里合一，
在爱的里面合一，
有一间教会，
有
一
间教会，
牧者和同工在开会的时候，
牧者和同工开会的时候
分成两派，
分成两派，
他们开始争吵，
开始有争吵，
声音越来越大，
声音越来越大，
后来他们谈不下去了，
但讲的时候大家都讲不下了，
他们就决定邀请一位姊妹帮忙来调停，
他们就决定就邀请一个姊妹来调停，
这位姊妹是外面教会的，
这个姊妹是外边教会的，
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姊妹，
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教会的姊妹，
那么这位姊妹来了，
这个姊妹来了，
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没有说几句话，
但系冇讲几句说话咧，
他们又开始大吵，
佢大家又开始嚟 大吵大闹，
他们甚至吵得比以前更加厉害，
佢甚至冇计吵得更比以前更加厉害。
可是突然，
突然间，
大家听到哭泣的声音，
系听到呢个哭泣嘅声音。
原来这位调解人姐妹，她在那里哭，
因为个调整呢、这个调停嘅姊妹喺嗰度嚟到喊，
大家就停下来，
大家停下嚟。
当他们看到他在哭的时候，
见到这个姊妹喊的时候，
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很心硬，
他就意味到自己的心硬，
圣灵就感动他们，
圣灵就感动他们，
他们就和姐妹一起哭，
他们就和这个姊妹一起喊，
他们想到主耶稣可能也为他们的心硬难过伤心，
知道主耶稣也都为他们的心硬来伤心，
所以弟兄姐妹那天被圣灵责备，
所以就系当时嘅人被圣灵嘅责备，
他们看到自己心硬的问题，
系见到佢自己心硬嘅问题，
他们一边哭一边道歉，
一边喊一边嚟大家彼此道歉，
然后彼此认罪悔改，
彼此嘅认罪嚟悔改。
我们感谢主，让他们不再刚硬下去。
我哋感谢主，佢哋心里边继续刚硬落去。
我想除了自私的心硬以外，
我哋除咗自私嘅心硬以外。
另外一类心硬就是自怜的心硬，
另外一个就是自怜的心硬，
我们在经文里头看到门徒在加利利海上面海面起了大风，
我们看到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又起了个大风，
圣经描写他们是因风不顺摇橹甚苦，
讲到的时候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
而主耶稣看到之后就向他们走过去，
主耶稣看的时候就向我们里面去他的方面走过去，
你看我这方面两幅图画，
我看到这个 两幅的图画，
一幅是主耶稣看到门徒他爱他们要去帮助他们，
另外左边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是见到他们的困难的时候要爱护他们的时候想去帮助他们，
另一幅是门徒看见耶稣觉得他是鬼怪，
另外右边的时候讲到门徒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就以为他是鬼怪，
我读到这段经文有时候觉得是一段非常讽刺的经文，
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很有讽刺的经文，
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
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可是有不少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们，
但有些不少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
常常觉得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时时感受唔到神嘅与我哋同在，
好像这里的门徒一样，
好似我哋当中嘅门徒，当时嘅门徒一样。
我们有时候不相信神的同在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哋冇相信到神系同在，一直系冇同我哋离开过嘅。
不相信主耶稣一直纪念挂念着我们，
系一定唔相信嘅神，主耶稣佢系一定系挂念同与我哋同在。
我们看到虽然外面是风暴在横行，
我哋只不过讲到出边有风暴嘅，
可是耶稣看到门徒在挣扎，
系耶稣基督见到我哋挣扎嘅时候，
他就走过去帮助他们，
佢走过嚟帮助我哋，
最后他平息风浪，
最后嘅时候佢平静风浪。
可是门徒看到耶稣反而以为是鬼怪，更加惊慌，更加恐惧。
但门徒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以为他是鬼怪，是更加来到惊骇。
基督徒对苦难的反应通常有两种情况，
基督徒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有两种的反应，
一种反应是往上升，
另一种反应是往上升，
一种是往下沉，
一个是往下沉。
向上升的那一类呢，向上升的那一种，
哦，上升的一种，
就是我们就会越发的靠近神，
我们越发靠近神，
在苦难中越发倚靠神，
在苦难中越加倚靠神，
甚至越发赞美神，
越赞美神。
那圣经的例子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在牢里，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保罗和这个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
他们在苦难中赞美神，
在苦难中赞美神，
最后神开门让他们解脱困境，
就神开狱这个监狱给他们脱出困境。
而向下沉的那一种呢，
向下沉的一种呢，
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在苦难中越发忧虑，
在苦难当中越发的忧虑，
越发难过，
越发难过，
越发自怜，
越发自怜，
越发苦读，
是更加苦读。
那么圣经中的拿俄米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圣经中的时候拿俄米是一个，拿俄米是一个例子，
在路德记开始的记载，
在路德对面的记载，
当他们离开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在这个离开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这拿俄米因着很多的苦难，
这个拿俄米因为很多的苦难，
他说你不要喊我拿俄米，要喊我叫马拉，
你叫不要叫我做拿俄米了，以后叫我做马拉了，
因为他说神与他为敌，
因为神与我为敌。
我们知道拿俄米本来的意思是甜的意思，
拿俄米本身的意思是甜的意思，
他不要甜，
他不要甜，
他因着困难要做苦，
是一个因困难的时候他要做苦，
他一直容忍自己的心往下沉，
他一样容忍他自己的心是向下来沉，
陷入一个苦读的光景，
是有一个苦读的光景，
心对神刚硬，
是心里面对神的刚硬。
那这种刚硬如何解脱呢？
这种刚硬怎么来解决呢？
我想如果神给你我恩典，我们可以像保罗希拉一样去赞美神，
如果神给我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保罗和西拉一样是来赞美神，
去打破这种心硬，
是解决你的心愿。
但是我们也晓得很多在困难中的弟兄姊妹，
是很多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
他们无力自己起来，
他们无力是可以走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就要去扶持帮助他们，
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就要出来帮助扶持他们，
用神的爱去爱他们，
用神的爱来爱他们，
一起祷告，
一起的祷告，
陪伴他们，
陪伴他们，
一同渡过难关，
一同的渡过这个难关，
等候神的恩典来到，
等候神的恩典来临。
因为时间一到，主耶稣就会登上船，
因为时间一到的时候，主耶稣就登上船。
无论你的困难有多大，
无论困难有多大，
无论你的苦情有多少，
无论我苦情有多少，
耶稣一定会上你的船，
耶稣一定会上你的船。
他上了以后风浪会平息，
上了船的时候风浪就会平息。
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他，
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 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
可是在耶稣恩典 来临之前，
是耶稣恩典来的之前的时候，
那么弟兄姐妹之间的陪伴和关爱，
弟兄姊妹的陪伴和关爱，
就可能使那些暂时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
是这个在苦难当中无法自拔的人，
使他们继续保持那一线的信心，
是可以让他使他们保持一线的信心，
等候黎明，
等待黎明，黎明
就好像路德陪伴拿俄米，
就好像路德陪伴这个拿俄米一样，
直到有一天他又可以开怀大笑，
提到一天的时候他又开怀大笑。
有这么一句话，
有这个说话，
我不晓得能不能看得见这个英文。So progress is impossible without change. Those who cannot change their minds cannot change anything. 请翻译。就是我想是没有改变就不可能有成长，
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没有成长，
而那些不改变心思意念的人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如果不可以改变自己心思意念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改变。
我自己曾经也是跟神为敌至少五年以上，
我是以前的时候我跟这个神为敌至少有五年的时间，
别人传福音给我属灵书籍我都是一直信应，
是有人给这个全福音给个属灵 的东西给我的时候我一定是来到心硬。
可是当有一天我选择不再信应，
当有一天的时候我选择不再心硬，
选择去拥抱耶稣，
是拥抱耶稣的话，
神的恩典就临到我和我们的一家，
是神的恩典就临到我和我一家身上。
这是来自于一个小的心思意念的转变，
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
那么门徒心也是一样，
门徒的心也一样，
虽然我现在是传道人，
虽然我今天传道人，
我有很多时候也是自以为是，
我有很多事的时候我都有自以为是的，
被骄傲所捆绑，
是被骄傲来捆绑，
被自己的想法所捆绑，
被自己的想法来捆绑。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照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当神的光光照我的时候，
当神光照我的时候，
当我愿意谦卑悔改的时候，
当我愿意谦卑悔改的时候，
神就一直扶持我，我向前走，
是人一致的是扶持我向前走。
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
是在我属灵的生命当中，
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确有不少，有一些是曾经在苦难当中的，
是在当中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的，
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
我们帮助的时候
真的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
因为人在那个光景当中非常难出来，
是当这个是人在环境当中的时候非难的处理，
但是求神来怜悯我们，
但是神求神来怜悯我们，
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
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苦难当中，
我们不是去看自己的环境，
不是看我们自己的环境，
不是看自己周围的风暴，
不是看我们周围的风暴，
而是知道明白，
是要知道，乃要我们知道明白，
神一直在看着你，
是神一直看着我们，
他要过来帮助你，
是要过来帮助我们，
他要上到你的船上，
是上到你的船上，
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当你有这样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的时候，
当你有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
不是看自己的困难，
不是看自己的困难，
不是看环境，
不是看环境，
不是怨天尤人，
不是怨天尤人，
那你就可以真的是开始这个心软的过程，
是你开始是一个心软的过程的开始，
你就开始慢慢看到神的光，
是看到神的光，
神的爱，
神的爱
在你的周围，
在你的周围，
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面，
你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是领受了神的恩典和祝福。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继续心硬，
是有时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心硬，
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
但是耶稣都是对我们不离也不弃。
我在这里不是想去责备任何人，
我们不是想去责备任何人，
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
一定会让我们起来，
一定会让我们起来，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是他们的儿，我是主耶稣的儿女。
无论我们的心硬是因为自以为是，
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硬的时候，一是我们自己的自私，
还是自怜苦读，
或者是自怜是苦读，
耶稣基督他有办法使我们起来，
是耶稣基督是有办法使我们再一次起来。
我们传的是福音，
我们传的是福音，
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早点起来，
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姊妹早点起来，
这个起来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变开始，
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开始。
我们要明白那分饼的事，
我们要明白分饼的事，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永远爱你，
是永远是永远爱我们，
他永远帮助你，
是永远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感谢你，
你让我们真的知道分饼的事情，
你使我们知道真正分饼的意思，
你也劝勉我们心中不要再愚顽下去，
你劝勉我们心里面都不要继续的是愚顽，
在你的话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真的心里明白，
在这个话在这个面前我心里面真正的明白，
成为一个谦卑柔软的人，
是成为一个谦卑柔温柔的人，
我们是不仅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是不是只是领受主的恩典，
也带着这个谦卑柔软的心去帮助别人，
是借这个谦卑的心柔软的心来帮助别人，
让更多的人不是在心硬，
系使到更多人唔会再个心硬，
不是在愚顽，
唔系愚顽，
而是能看见神的真光，
系见到神嘅真光，
而是能够真正成为神所心爱的儿女，
系可以成为神你嘅真正嘅儿女。
蒙召啊，我们让我们的蒙召与我蒙召的恩相称，
系与我哋嘅蒙召嘅恩相称。
感谢主，
感谢主，
继续带领我们，
继续带领我哋，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奉靠主耶稣的宝贵嘅名，
阿门，
阿门。